我们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早上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来带领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透过你的话语能够解明你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安慰，得帮助，得力量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的名赐给我们，我们如今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领受这恩惠。圣灵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充满浇灌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的话语里面，主啊，能够再一次进到神你自己的心意里面。主啊，也透过我们在这里彼此的分享，叫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都要同盟益处，交托掌握在你的手中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是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看到以赛亚书41章。好，是41章。那在41章，神就已经宣告了他的一些的作为。那41章一开始讲到这些画面，好像不太容易懂，但是你仔细看，这蛮像是在法庭上的画面，在法庭上的画面哈。那我们先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，我们再来解释。我们一起来读：众海岛啊，当在我面前静默，众民当重新得力，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。我们可以彼此辩论，谁从东方兴起一人，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？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，使他管辖君王，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，如风的吹着碎秸交与他的弓。他追赶他们，走他未走的道，坦然前行。谁行作成就这事？从起初宣召历代呢？就是我耶和华，我是首先的，也与末后同在。然后一开始讲到说众海岛当在我面前静默，众民当重新得力，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，我们可以彼此辩论。众海岛这个词在丁道尔的解释里面，他是说因为以赛亚用希伯来文以亚马这个字，以亚马亚马是很多的海岛，其实指的是地极，地极地极就是所有的地方的人啊，你要在我面前静默。那个静默是法庭上的一个用词，就是当被告来到法庭面前，在法官面前，可不可以随便讲话？不行。好，你必须安静，你要尊重法官的什么威严？你要尊重法官的威严。当在我面前静默，众民当重新得力。那个重新容易不容易懂，对不对？那个重新得力的意思就是你要穿上新的力量。好，穿上新的力量，也就是说什么？你要聚精会神。聚精会神做什么事呢？都进前来才可以说话，我们可以彼此辩论。那个和本辩论把它翻译成辩论，意思是说什么？来到法官面前听审判的判决，听审判的判决，全部都过来，来到我面前重新得力，就是说照着你的信心来到我面前，我要讲我的判决，你们都要一起听。好，所以众海岛当在我面前尊重我这位法官，同时是什么？起诉者。我既是法官也是起诉者，我要判决一件事情了，你们都要来听。好，都到我的面前来。然后第二节他就开始讲了：谁从东方兴起一人，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？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，使他管辖君王，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，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。谁当然指的是谁？上帝。谁兴起一人？那个兴起的意思就是唤醒。谁唤醒了一个人，让他是凭着公义的计划招他来？就是说，这个一人其实就是后面45章指的那个古列王，古列王塞浦士，就是你知道他第三次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。可是在塞浦士的手上，他又允许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殿，所以那是上帝的一个公义计划，就是让以色列人再次对焦在神的身上。所以他说，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，凭公义，凭公义是说要成就神所定的公义计划，要成就神所定的公义计划，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的意思是这句话。这个人被兴起是要成就上帝公义的计划。 然后所以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，将整个从亚述一直到以色列到埃及这边的列国都交在他的手中，使他管辖君王，就是要管教这些君王，然后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，如风前的碎秸交与他的弓。意思是说什么？他会彻底的胜利。好，那灰尘交与他的刀，就是好像在刀子的面前摧枯拉朽，摧枯拉朽，就是说没有可以抵挡他的。然后像风啊，在弓的前面那个被风吹动的碎秸，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稻禾啦或麦禾的叶子枯干了之后，风一吹就随着风这样到处乱跑，好像你相对那个画面，有一个勇士拿着弓，然后还有他面前的这些碎秸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毫无能力去抵挡他的意思。就是说这两个画面，就是说面对这个王，神所兴起的这个管教列王的这个人，别的列国都是怎样毫无能力的，好，毫无能力的。然后第三节就讲到说，他追赶他们，走他未走的道，坦然前行。那个他指的就是古列，就是古列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宝座，宝座。但真正的宝座是谁？是耶和华的，耶和华的宝座。好，所以在他当这个古列追赶这些列国的君王还有他们国度的时候，就是几乎是没有办法抵挡他的，不可挡。然后他走走他未曾走的道，意思是说他会不断的扩张他的境界，扩张他的走未走过的嘛。什么叫做未走过的？他带着军队就走到每一个地方他以前都自己没有走过的，这就是说他的境界会一直被扩张，那没有人可以挡他的，坦然前行。那个坦然的意思就是稳稳的，稳稳的。好，就是你知道他就是有能力，是谁给他能力？耶和华给他能力。耶和华给他能力要做什么？要审判这地区的国。防什么事情呢？从第四节到还没讲话。第四节，谁行作成就这事呢？你把行作跟成就这两个词圈起来，是谁行作，谁成就，也就是谁造作这件事情，谁成就这件事情呢？神透过这句话要人家思想，到底今天所发生在你们面前的事情，你们到底看懂了没有？看清楚了没有？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？好，那从起初宣召历代，那个宣召就是公告，公告。好，那吕正中版本把它讲说，谁做成这事而成就他？谁从起初召唤历代呢？也就是说，神早就在他预言当中就讲了什么？这个历史上的计划，而且按着时候要成就。好，所以是谁呢？其实就是上帝而已，上帝而已。好，那就是我。后面他就讲了，就是我耶和华，我是首先的，也与末后的同在。也就是说他是什么行事，他是成事造作的人，一切都是在他的手中，他是公义的审判官，他是起诉控诉人类的不公不义的那一位。所以今天所发生在历史上这么大的事件，是因为什么？上帝要来审判刑罚这些走偏路的人。所以从第五节到第七节就讲到他们的情况。当然这五到七，一到四是耶和华讲话，好，他有一个引号，你看和本他有一个引号，那是耶和华讲话。五到七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他补充到底发生什么问题，就是那一世代的问题。好，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七节，我们来读。海岛看见就都害怕，地基也都战惊，就近前来。他们个人帮助邻舍，个人对弟兄说：“壮胆吧！”木匠勉力引匠，用锤打光的勉力打毡的。论焊工说焊得好，又用钉子钉稳，免得偶像摇动。原来是出什么问题？人不敬拜真神，去拜了偶像。好，那第五节讲到说，海岛看见就害怕。好，一样的海岛意思是说，地基人看到就害怕，地基人看到也都什么战惊。为什么？全人都非常紧张，因为怎样？上帝开始要做事情了。齁，那当上帝要做事情的时候，他们紧张却不来靠近神，却还是怎样彼此结盟来寻求一个安全感。 人类自己聚在一起。你有没有想过历史上的巴别塔事件一样？那时候他们也知道神，但却要让神显得在人类当中是多余的，所以他们建造塔，要让塔顶通天，然后为自己留名，要让耶和华的名在人类当中显得多余。所以你知道，那就是邪恶的势力，邪恶的势力聚集在一起，他们都聚集在一起。然后第六节，他们个人帮助邻舍，个人对弟兄说：“壮胆吧！”意思说什么？他们就自己去聚集在一起，那彼此怎样？壮胆意思说，我们一起拿出勇气吧。我们何必就这样顺着环境呢？事实上，那个环境是上帝所兴起的。那在他们当中，他们没有悔改的心去看见上帝要做什么事情，仍然凭自己手上的能力聚集，凭自己手上的事情开始做什么事情呢？木匠勉励银匠，用锤打光的勉励打毡的，论焊工说焊得好，又用钉子钉稳，免得偶像摇动，就开始这样制作偶像。也就是说，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，他们要寻求属灵的能力，却不寻求神，就自己造了神，制造神，制造神子来寻求灵界的能力。这就是人的问题，他与黑暗的权势结盟，所以上帝才会兴起他的管教，所以兴起古列这个君王，开始怎样在这地方所有的各国的所拜的偶像跟神，在他面前都怎样显不出任何的能力。然而他只是个人，这些偶像就更显明他比人还这样不如，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。但是你看，当这些环境产生这么大变化的时候，人却不来思想，却不愿意谦卑下来去思想神要什么。所以前一章有讲到说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什么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岖的必成为平原。意思说，你们的心要怎样，要谦卑下来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因为那个虚心的意思是说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自觉灵性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也就是说，真实看到自己景象而谦卑的人才会有福。但是这里以赛亚就讲到说，你看人就是这样子，当他面临这些环境的逆境的时候，却还不去思想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还在什么彼此结盟，还在制造属灵的能力，却不从神的公义，了解吗？这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人的里面的错误哈。来，接下来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三节。为你耶和华啊，以色列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，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是从我从地极所领来的，从地角所招来的，
且对你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拣选你，并不弃绝你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，凡向你发怒的都必暴愧蒙羞，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，并要灭亡，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，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，成为虚无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右手，对你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必帮助你。好，先到这边就好了。好，所以神这时候再次提醒以色列人，这些事情发生，你不要像那些列国寻求偶像的人一样不明白。你要怎样？你要知道耶和华神是你们的神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他说：“为你以色列人是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。”好，那个仆人意思就是什么？奴仆。奴仆在主人面前有能力吗？是没有能力的。好，他是在他比不上主人的威权，但是呢，他却是神的什么？也是神所爱的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，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神纪念他的约，神仍然要成就他所预定的事情，神要使列国因亚伯拉罕而蒙福。所以以色列他成立了一个上帝来的一个使命，就是要向全人类宣召耶和华神的公义。但是你看嘛， 他们跟着列国一样去拜偶像，他们跟着列国一样怎样不行公义，所以使神的作为、使神的名、使神的公义在这里都不能彰显。但是神没有忘记这件事情，他仍然要成就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仍然告诉以色列人，虽然外面环境是这么的不好，你看亚述人的军队居然这么的厉害，他们的军队也极其可怕。在那个时代，亚述的军队抓到对方的敌军的时候，他的处理方式就是用长杆子插过他的身体，高高举起来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他们是如此对待人。所以这么可怕的事情临到你们，你们不要看错了上帝在做什么事情。所以其实刚刚讲到说第四节，谁成就谁做成行作成就这事呢？我们就有三个问题必须要问了哈。到底征服者是来自于谁的？到底征服者来自于谁？是耶和华神所差遣的，是。然后他是达到了谁的所定下的目标？神嘛，他是达到谁所定下的目标？神。好，然后他的胜利如何解释呢？是神嘛，原来一切都是啥？出于神的手。所以从第八节开始才告诉以色列，你真的要看懂，你要看懂，你以色列是我的仆人，雅各我所拣选的，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。那个领旁边有写说什么？原文做抓来的，是凭着我所拣选的把你抓来的。然后从地角所招来的，并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。所以基本上仆人你没有做什么，都是谁做的？原来都是主人做的。而且包括被拣选，是谁拣选你？神。所以一切都是上帝的计划。所以第四节他就开始鼓励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把同在圈起来，你不要惊惶。那个惊惶原文的意思是东张西望，东张西望意思说什么？你不要再看错，再找到处寻找，寻找帮助，到处寻找能力，去跟列国一样去拜什么偶像，你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。唯有我耶和华是独一的神，你要看懂这件事情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的手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那个右手常常表示什么？作为的意思，作为。我必用公义的作为，神自己他要来行动，神亲自行动，让你明白这些事情。好，所以一切都是什么？神的主动。然后第十一节就讲到了，凡向你发怒的都必报愧蒙羞，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。这里讲到说什么？我们比对十二节好了。好，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，却也找不着；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，成为虚无。十一节是讲到说所有的反对者，十二节是说所有的攻击者，这些外面所有的反对者，所有的攻击者。好，就像十一节他讲的说，向你发怒就是对你生气的都会怎样？蒙羞。然后与你相争，那个相争就是控告你的意思，原文是控告的意思。与你相争就是平白无故来控告你的，就是这些反对者他们都会怎样？会报愧蒙羞，会无有，会灭亡。那攻击你的呢，就是与你争竞的，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，也就是说什么？神要灭绝他们。所以终究人要找谁？要找耶和华上帝，他才是真正的神，他才是真正的帮助者，他才是真正定下所有的计划的主。第十三节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，好，把你的圈起来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，对你说不要害怕，我必帮助你。一样他讲到右手，我必坚固你的作为，我必坚固你所做的。只要你是跟从我的，只要你明白我在你身上定的计划是什么，我要使你手上的工作怎样被建立。 好，所以在这里神在鼓励他们，真的要回归，真的要看懂，真的要明白只有耶和华是神。好，然后外面的这些事情你要了解，即便是跟你反对的、攻击你的，这些都没有用，因为你是属于我的。仆人不能做什么，但主人呢可以做所有的事情。所以重点是谁？神。接下来从第十四节我们读到第十六节，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，耶和华说，我必帮助你，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。看啊，我已经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，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，使冈岭如同糠皮，你要把它伯扬，风要吹去，旋风要把它刮散，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，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。好，接下来就开始讲咯。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，那个从雅各就是什么？你们软弱如虫的雅各，你们软弱如虫的雅各，你们以色列人就是你们这些渺小的以色列人，你们不要害怕，耶和华神说，我必帮助你。为什么？上帝已经跟以色列人立了约定了，已经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定了，我必怎样帮助你，你的救赎主，救赎主哈，就是以色列的圣者。这里讲到说以色列的，然后加上什么圣者？圣者就是说这是蛮有神性的神，然后以色列呢，就是神委身在于以色列的约定当中，所以特别对以色列讲到说什么？以色列的圣者。以色列的圣者，一来讲到神与以色列人委身的关系，也讲到说这位委身的主权者他是蛮有能力的神。好，所以他说你要怎样，你要明白我必帮助你，你的救赎者他不是随便的什么偶像，也不是地上的君王，他是谁？是神，是神。好，所以第十五节就开始讲说，看啊，我已经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。那个快尺打量的新器具就是什么？打谷机，打谷机的意思。这个打谷机有什么特色呢？它是新的，新的打谷机跟旧的打谷机最大差别就是它的尺非常的利，它的尺因为是新的，所以所有的麦子稻子在它面前都要怎样被去壳，要被去壳。好，所以你想想看，前面讲到说它像虫一样，后面讲到说这个打谷机要把什么打碎？把山岭打碎，把冈岭呢如同糠皮一样分出来。意思说本来一条虫面对一个山岭它能做什么？你知道那个对比的画面是非常强烈的，一条虫来到一个山岭面前是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是今天神却使它成了打谷机，一个全新的有力尺的打谷机，可以把什么连山岭，一直指所有骄傲者来到你面前都要被怎样，要被修理，要被打得粉碎。冈岭呢一样嘛，那些骄傲者在你面前就如同糠皮一样要被分出来。好，所以那个分出来从第十六节就开始讲了，你要把它博养，风要吹去，旋风要把它刮散，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，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。那个跛扬，跛的意思就是人拿起本机然后用力摇动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画面，拿起本机用力摇动要干嘛？把那个壳透过风把它吹走，留下麦子或稻子，对吧？好，所以那里讲到所有这些属世的敌对神的这些所有的骄傲，你这个打谷机要把它像本机一样拿起来用力的摇动。后面就讲到说什么风要吹去，旋风要把它刮散。讲到风跟旋风通常都是预表什么？上帝的能力，神以风为使者，上帝的能力要把这些骄傲的，把这些自以为意的要完全这样挪走。好，然后你们呢，你们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，因为神是行公义审判的神，神是行公义审判的神。你们能够成为打谷机是上帝拣选了你们，要你们做成这件事情，要宣告上帝的公义。所以今天因为你们走偏了，所以我暂时刑罚你们，但到底神还是与你立约的。 到底神还是与亚伯拉罕守约的，所以上帝仍然要帮助这些神的选民，所以你们不要害怕，要刚强。那 这原文里面其实用了很多的刚强，包括前面的那些做偶像的，其实41章7节木匠鼓励银匠，那个鼓励其实也都是刚强，但是却是什么很大的对比。人在黑暗权势连结当中也在讲刚强，彼此也在鼓励刚强，但是神在这里也在鼓励以色列人，一个是来自公义的，一个是来自什么黑暗邪恶的，好，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接下来从第17节我们读到20节，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，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，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，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。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，在谷中开泉源，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，使干地变为涌泉，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、皂荚树、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，我要在沙漠把松树、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，好叫人看见、知道、思想、明白，这是耶和华的手所造的，所做的是以色列圣者所造的。好，那第17节讲到说，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，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，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，我以色列神必不离弃他们。这一句经文的画面是什么？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那些日子，神要他们再想起，我领你们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上帝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底是为了做成什么事情？当你们在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口渴的时候，谁在那里帮助你？就是耶和华上帝。所以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要懂，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，当你们口渴，当你们舌头干燥的时候，谁会答应你们？只有耶和华神，以色列的神。所以怎样？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去寻求那些无用的偶像，因为那无用的偶像背后指的是什么？人的骄傲，人的骄傲。因为人想要控制什么？灵界的神来使自己蒙福，那是出于人的骄傲，出于人的黑暗，出于人的邪恶。上帝在直指的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第18节，我要在近光的高处，那个近光就是什么？光秃的意思。高处就是山顶，在山顶上面，因为连树都长不出来，因为水缺少，所以树也不容易长，是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底下。那个指什么？自傲的人。自傲的人在高处毕竟是什么？什么都不是。你在神的面前其实什么都不是。但是这样的一个高傲的地方，他却要怎样？开江河。你们自己走到那个地步，结果发现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神却要在那里怎样？使你谦卑，在那里开江河。在谷中呢？谷中就是什么？阴暗幽谷的地方。你自我悲伤到一个程度，神要怎样？要把你削平。这些自卑或骄傲，其实里面都是什么？没有对焦在神的身上，对焦在世界所产生的。所以这就对应到上一章所讲的，我刚所读的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岖的必成为平原，因为神的荣耀要临到了。好，所以那些自傲的，那些自卑的，然后那些沙漠就是几乎什么水都没有的，都要怎样？要开江河，要开泉源，要变为水池，使干地变为什么？涌泉。所以依靠耶和华的，除去人骄傲之外，要使他的生命有什么？涌泉从他腹中流出来。好，所以神在这里仍然要以色列明白，回到这个原点，神拣选你们到底是要做什么。好，那第19节就讲到说，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、皂荚树、番石榴树和野橄榄，然后后面又讲到松树、杉树、黄杨树。这些树种到底是在讲什么？原来这些树种在亚述地区很少，可是在以色列迦南地却很多。意思说什么？虽然古列从亚述而来，但是真正栽种上去的仍然是我在应许之地所要栽种的，而不是亚述。所以虽然亚述王最后把他们掳到 亚述去，结果他们又回来什么？建造圣殿，了解吗？所以神在这里讲到说，他所应许的要成就的，透过这些树种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仍然是被拣选，在应许之地要被栽种而上的。好，所以他举的这些树种，这些树种全部都不是在亚述地区两河流域当中常见的树种，都是在迦南地常见的树种。那当然后面的松树、杉树、黄杨树，那个比较靠近海边有的，但是基本上都在指迦南地，也就是以色列的所要承受应许的地方，真正要栽种的。你不要以为说古列王被兴起来是因为上帝要用它来取代你们，不是，上帝仍然要栽种他自己的树，所以是用这些话来讲，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不要以为说哦，亚述突然很厉害了，是上帝遗弃你们要兴起亚述王，不是，他只是怎样来管教列国的，因为你们在这里的人都怎样走偏，而且彼此以邪恶连结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以邪恶连结？是。那你跟外邦连结的时候，他们会高举耶和华神吗？不会，他们高举谁？他们自己的神。所以以色列，你们不要看错神的选民，不要看错，不要去跟世界连结，不要去跟黑暗势力连结，不要去跟这些灵界自以为有能力的连结。好，所以二十节讲到说，好叫人看见，知道思想明白，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，是以色列圣者所造的。所以造作是来自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要他们再次清楚的明白是这一位神，是这一位神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从21节读到24节，耶和华对假神说，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，雅各的君说，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，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，说明先前是什么事，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，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，要说明后来的事，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，你们或降福或降祸，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。看啊，你们属乎虚无，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，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。21节开始讲又换一个画面你看那个引号，你就发现这其实是在整个41章好，神讲了三段话，除了前面1到4节之外，再来就是8到刚刚的第20节，接下来是21节一直讲到29节。好，这是神透过以赛亚所写下来神讲的话。21节讲说什么？耶和华对假神说，那个假神是后来挂号，那个对假神是后来加上去，原文里面没有对假神说，但是听话的对象是什么？那些制造偶像的人。耶和华对假神说，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，雅各的君说，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如此确实的理由。意思说什么？好像又来到法庭面前了，神又要开始这样审问了。审问说，你们这些假神，你们这些自称为神的，也其实是人造的，人造自称为神的，你们可以呈上你们的案件吧。然后雅各的君，这里特别强调雅各的君，又讲到说什么？以色列的君王，真正的君王是神。然后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怎样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？可以声明，22节可以声明，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情。那个声明就是什么？就是把偶像带来，就好像在法庭上面把被告提来，把证人提来，一起来到面前，可以进前来，全部都来，我们来彼此来辩论，我们彼此来说明。他说第22节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情，说明先前是什么事情，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，或是把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。好啊，你是神，那你来说说看，你来预测未来，你也来解释历史。神就挑战他们，对吧？透过以赛亚书写下这一段话，要人去问问这些人造的神，你去预测未来啊，你去解释历史啊，你能够解释吗？你能够预测吗？好，那你们将来必遇的事情，好，就是历史的未来，然后说明先前这些历史的定局到底是谁做成的， 到底是谁定义的，然后让我们思想知道事情的结局到底要做成什么事情。历史是不是只是一堆巧合的机遇而已？不是，历史是在上帝的手中。虽然人跟黑暗权势会敌对神，但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在谁的掌握底下？神的掌握底下。好，人的邪恶会想要把上帝所带领的方向好像把它带偏，把它挪走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还是这样把它倒回。好，所以终究是在神的手中。然后又讲到说，他也挑战他说，或者你把将来的事情指示我们。好，意思是说什么？偶像啊，你们都是什么受时间空间限制的，你们根本不是神，因为你们根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，你们也没有办法解释历史真正的走向。好，那二十三节要说明后来的事情，好，将来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可以讲啊，好叫我们知道你是神。然后讲到说，你们或降福或降祸，使我们惊奇，一同观看。意思说，行出能力来吧，如果你是神，你行出能力来吧。上帝直接挑战那些人造的神，其实是要人这样看懂这些事情，所以才会对这些偶像说，好像在审判，好像在法庭上面说，你如果真的有能力，你就可以证明吧，你或降福或降祸，你做做看吧。好，所以你知道我们去猜偶像的时候，那些偶像有没有能力？你把手打下来，他就掉下来，他也不会挨。你把它放倒，它就倒了；你把它头锯下来，它就锯下来了。它有显出能力吗？它能够降灾祸吗？它能够赐福吗？完全没有能力。好，所以神不要人去拜那虚假虚无的东西。好，然后第二十四节，看哪，神就审判了，这个法官就审判下来了，定罪了。好，看哪，你们属乎虚无，你们的作为也属乎什么？虚空。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正恶的，因为你们是寻求一个虚假，是可证物的，所以神在这里就这样判决下来了。好，判决下来。所以当他判决完的时候，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九节，他再一次重新强调他所定下的计划。第二十五节我们开始读，我从北方兴起一人，他是求告我名的，从日出之地而来，他必临到掌权的，好像临到灰泥，仿佛摇将踹泥的一样。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？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？谁也没有指明，谁也没有说明，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。我首先对锡安说，看哪，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。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，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。看哪，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，且是虚无，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，都是虚空。好，所以判决完之后，他就再次重新强调，就像第二节所讲的，第二节讲到说，我要从什么东方兴起一人。那亚述相对于以色列是什么？是东方。他攻来的路径是从东边旷野走过约旦河吗？不是，是从北方绕下来，从叙利亚往南攻下来。好，你去看地图就知道，因为真正以色列东方都是旷野，人不会去走那条路，所以两河流域来的军队，他是一定从东方，然后从北方下来。所以第五节啊，第二十五节讲到说，我从北方兴起一人，一样，同样指的是谁？亚述王古列。好，一样指的是古列。他是什么？求告我名的。求告我名的意思是什么？因着成就上帝先前所说的，好，将耶和华的名宣扬出来。好，那有时候把它翻译成求告很容易误解，好像他是一个信神的人。不是，他是神，因为他好像是一个被唤醒的人。因为前面有讲兴起是唤醒的意思，就好像一个睡的人，一个睡的勇士突然被叫醒去打仗啊，但到底是勇士厉害，还是那个叫醒他的君王？是叫醒他的君王。叫醒他的君王要去成就谁的事情？勇士的事还是君王的事？君王的事。所以这里他 求告我名的，意思说什么？因着成就神预先在先知里面所定下的话语，来宣告了谁的名？神自己的名。神自己的名。好，所以这里翻译这个有点不太容易懂，但是意思是这样：我从北方兴起一人，他是求告我名的。从日出，日出就是东边。好，所以很明显的，就是一样讲的是亚述的古列，他被临到掌权者，也就是说什么？这些在叫做远西吗？就是亚洲的最西边。这些地区，以色列地区到埃及这些地区，这些在各地掌权的人，当亚述古列来到的时候，临到这个掌权者，所有在位的都好像怎样，在他面前只是像灰泥，只是像泥一样。那个灰泥相对于什么？那些施工的工人，你知道灰泥是拿来什么？涂墙壁的，把它粉刷成平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些灰泥自己可不可以决定自己？是谁决定他？匠人。后面一样讲到什么？窑匠。窑匠在泥巴堆里面走来走去，是看他自己的意思，要拿起哪一堆泥做成器皿，那是窑匠的意思。那些泥巴能够自己知道吗？意思指古列虽然这样被兴起，但是是他决定的吗？还是他背后的匠人？是他背后的匠人，耶和华上帝。好，所以接下来二十六节讲到说，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？也就是说，谁已经跟你们讲过这些话了？不就是耶和华神透过先知告诉你们这些话了吗？已经讲了齁。然后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的呢？不也就是神吗？好，所以除了神以外呢，谁也没有指明，谁也没有说明，谁也没有听见你的话。意思说，除了上帝之外，谁能够说出这些事情？偶像吗？任何一位君王吗？他们所拜的神吗？完全都没有，只有谁？神。所以神一直在提醒人要把焦点对回谁？神自己的身上。好，所以第二十七节我刚刚有解释完吗？有了哈，谁也没有说明，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哈，所以出了神。二十七节，我首先就是第一件事情，我第一件事情要对锡安，好，锡安，先还记得吗？他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干燥之地，或者是光辉之地。其实光辉到一个程度，就好像是干燥之地，但事实上，他的干燥之地不是那个疲乏无水之地，那个干燥之地是上帝同在一个有充满烈火的地方。锡安相对的，它也是什么？一个平安之地，也就是神完全掌权的地方。神第一件事情要告诉锡安，就是上帝所掌权的国度以色列，看啊，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。将来还是会有一个什么上帝所应许的要来到。所以 也透过这个去对应到训诲必出于什么？锡安。耶和华的话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你们已经拥有真正的神，就是以色列的神，怎么还去寻求那些虚无呢？再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怎么还在寻求虚无呢？你们所得知的这位上帝，以色列你们的上帝，就是那独一的神。好，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他们一句很重要的叫做虚马，虚马就是以色列啊，希伯来文听啊，听啊，你要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，耶和华神是独一的。好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就是以色列人常讲的虚马，要听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告诉他们，这位耶路撒冷城的君王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君王。二十八节，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，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去，好像又回到法庭上了。谁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呢？之前他问的，谁定下历史，谁定下计划，谁成就这些事情，谁兴起君王，谁审判列国，到底是谁？除了神以外有没有人？没有了，完全都没有了。好，看啊，他和他们的工作都是什么？虚空，而且是什么？虚无。他们所铸的偶像都是风，都是虚的。 也就是说，人凭自己手所造的，在神的面前算不得什么。你要回到上帝的旨意，要回到上帝的计划，要回到上帝的掌权，要回到上帝的应许里面。所以在这里提醒人，所以我们透过这一章就了解到，真的是人没有看懂上帝在带领人做什么。上帝兴起这些事件到底背后他要做什么，他应许了什么。也就是说，相对我们来看，我们活在这地上的日子，到底为什么我们在地上活这一遭，神要做成什么事情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？我们生活当中所遭遇的一切事情，我们有没有去思索它背后上帝到底要什么？还是我们只是看到什么仇敌的作为？还是我们只是寻求什么人的帮助？这些都是什么虚空。唯有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才会得知我们存在真正的意义，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一切都在上帝的定义里面。所以这一章就是告诉人，最终要怎样回到你真正的帮助者，你的生命的赐予者耶和华上帝面前。好，所以整章好像一个在法庭上面的对话一样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谢谢你透过历世历代人以写下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认识只有你是神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主啊，我们生命的意义最终要在你的面前寻求，我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，我们为什么存在，我们要往哪里去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。主啊，我们心中各样的骄傲之事、自卑之事都要在你面前要放下来。主啊，就像你在四十章所讲的，我们要预备君王的道路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要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了。他是神，他是君王，他是创造一切的，城市造作都在他的手中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的心要安稳在你的面前，不管外面的风浪多么大，外面的环境多么的困难，但是主啊，你是胜过这一切的。世上虽有苦难，但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放心，因为你已经得胜了，你已经胜过这所有黑暗的权势。主，你帮助我们在活在这世上。主啊，这世界是黑暗的国度，是这些堕落天使所掌权辖管的地方。但是主，我们有你成为我们神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惧怕，我们不要担心，我们要寻求真正的帮助，就是耶和华上帝。耶稣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今天再次回转，对焦在你的身上。我们也放下手中一些我们各自谋算的、与人联合的。主，我们要都在你面前要再一次寻求你的心意，好让我们看懂，好让我们明白，好让我们思索，好让我们定义，就是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。耶稣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主，你已经来到我们当中，要带领我们走进神的面前。主啊，因为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借着你我们就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。圣灵，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，我们求告你名的时候，我们寻求你的时候，主，你说你必为我们开门，主，你必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、赞美你，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在今天的日子当中，时常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去默想神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唯一的神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主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祝福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好。